辅导身处虐待中恐惧的妻子。今天，我将辅导身处被虐待恐惧中的妻子，这个讲座的某些部分可以切实帮助身处任何恐惧之中的妻子，因为原则是相同的，任何虐待的主要反应之一都是恐惧。我要强调一点，并非所有的恐惧都是错误的。在这次讲座中，我会通过一个案例来讨论为受虐待人提供恐惧辅导的三种方向。案例：简和乔都自称是基督徒，简来咨询如何成为一位更好的妻子，他显得胆怯和害怕。在收集信息过程中，简描述了一段涉及言语和身体虐待的婚姻，他非常困惑与害怕，他感到疯狂，他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好，他在丈夫面前行事特别小心。乔会斥责他无聊，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又因为他说太多话让他尴尬而生气。乔说他又愚蠢又软弱，他的朋友和家人毫无价值，乔不想让他们在他身边。如果简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任何矛盾，他会嘲笑他执迷不悟和不顺服，是一个糟糕的妻子，糟糕的母亲。无论是孩子生病、汽车故障，还是她丈夫上班迟到，生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被归咎她身上。简，她决心更加努力，更加小心，更加安静，甚至不打电话，不和任何人交谈。但她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乔的愤怒爆发表现为肢体上推他、扇他耳光，甚至有一次掐他脖子。他可以清楚预知丈夫的行为一定会有一些因他而起的爆发，然后丈夫会虚假的道歉。乔他会送花或糖果之类的东西给妻子去弥补，但是仅仅维持一周，然后大约两周后言语虐待升级，在那之后会有肢体暴力。所以简预料到每隔三个星期他就得非常小心，因为总有什么事会让乔勃然大怒。他从来没有想过报警或者逃跑，因为简坚信是他的错，如果他再努力一点做一个更好的妻子，他就可以处理这一切，这样乔就会爱他，不再那么生气和暴力了。毕竟乔他自称是基督徒，这个案例体现了身处虐待婚姻中恐惧的妻子的典型情况。在大量的收集信息之后，我在简的婚姻中发现了许多典型的虐待和压迫。同时，我主动联系了教会牧者，开始对她丈夫进行辅导。在牧者对她丈夫的辅导中，简的讲述被证实，长老们也意识到他们家庭所存在的虐待问题。因为乔的罪，简很困惑，他真的感觉自己疯了，这让他对自己理解婚姻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这种操控让他感到害怕，失去平衡。所以我和简讨论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没有疯。通过解释施虐者的罪，对付 恐惧。一种可以帮助受虐待的恐惧之人的方法是，向他指出在他描述里所涉及的虐待问题，来帮助他获得信心，正确做出回应。痛斥他的丈夫不是重点，重点是指出他所受到的虐待，来帮助他理解并正确的回应。在虐待情况中，有一些典型的犯罪模式，从他的故事中辨别这些事情是否正在发生，指出配偶双方明显的行为模式，用圣经来说明上帝想要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在简的例子中，我列出存在于他婚姻中的罪的问题，以及他如何以恐惧回应，以至于采用了有罪的逃避方式。以掌控为偶像，乔想要控制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简去了哪里，待了多长时间，简和谁说话，简穿什么，是否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上帝看重的是仆人式的带领态度，而不是压迫，充满自私、愤怒和暴力。无论何时，简和别人当面交谈或者打电话，乔都表现出极大的嫉妒，好像除了他自己，简不应该在意任何人。乔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他甚至否认和轻视虐待，说这不算什么。他的口头禅是，我永远不会错，这已经成为他的信念。任何事情发生都不是他的错，是其他人的错，因为我永远不会错。当圣经指出他显明的罪时，乔仍然不认罪悔改，他甚至扭曲事实，称自己是受害者。你不知道我所经历的有多么糟糕，简疯了，或者他为了获得同情而假装忏悔，说我做什么都不对。他认为每个问题都是简他的错，因此简有责任解决问题。乔他为自己感到难过，在他看来，他的愤怒是对来自糟糕妻子伤害的一种反应，他是无辜的。乔是非常狡诈的，他是个有天赋的操纵者，操纵基本上是处于控制目的的欺骗。乔非常擅长说谎和隐藏，施虐者可能很有说服力，也很迷人，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好像一个政治家。乔的外在表现非常好，以至于他的朋友很难相信他说的关于婚姻中发生的事情是真的。乔的认罪悔改不是属神的，而是虚假的。他会道歉，但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罪忧伤破碎，他只是想要快速的修复关系。他发誓再也不伤害他了，但每三个星期就会发生一次。乔经常使用恐吓和威胁，暴力是一种控制的工具，掌控欲就是偶像崇拜，施虐者可能会使用暴力得到他。威胁可能包括带走或者伤害孩子或宠物，比如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们了。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女人，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她丈夫拿着枪把孩子带到卧室，然后锁上门， 直到他的妻子做了他想让他做的事。乔的境遇正如雅各书三章九节所说的，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乔对妻子充满了谣言和诽谤，他表现出诡诈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四至十六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因此考虑到所有的因素，最好是分开辅导丈夫和妻子。你可以看出原因，对吗？你辅导妻子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丈夫用作控制他的工具，会被用在以后的虐待中，并且丈夫他会歪曲事实，丈夫他会对所发生的事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甚至可怜的妻子在丈夫面前谈论婚姻中的大多数真正发生的事情，都会被丈夫用来攻击他，因此他无法对你讲真话。在对付恐惧前，先通过问一些好的问题来了解借他的婚姻中是否存在上述情况，使他处在惊恐中，解释这些罪恶，帮助借学会如何正确的回应。教导合身心意的方式，寻求保护，对付恐惧，逃离危险对象，简这样的妻子来说是明智的。她想做一个好妻子，想取悦上帝和她的丈夫。简需要明白，逃离危险并不是不顺服，这实际上是服从上帝保护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命令。在可能的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明显的危险，这是敬虔的。箴言二十二章三节，通达人见祸藏躲，这意味着你需要辨别他人的邪恶行为，避免落入危险。耶稣故事中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会给一些圣经中相关的例子。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三，当约瑟从埃及回到以色列的时候，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教导他们的门徒第一个使命，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 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约翰福音七章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九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从这些经文和更多的经文中，你可以帮助他明白，身体上的逃避也是一种寻求保护的敬虔方式，这不是不顺服，在力所能及的时候逃避危险实际上是明智的。逃避是妻子寻求保护的一种敬虔方式。第二，教会的介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描述了如何面对一个犯罪的弟兄呢？当我们发现有虐待的情况时，马上处理，我们让教会的牧者参与进来，他应该让神所设立的教会权柄介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会需要当面与丈夫对峙，当面对虐待关系的对峙时，你需要知道一些原则，以便明智的处理。首先，在妻子没有计划好，在精神上准备好应对施虐者的反应以及对峙可能产生的痛苦前，不要对峙。想象你要挑战一个以掌控欲为偶像的人，或许这是他第一次被挑战，你必须有一个计划，帮助妻子对可能的反应做好准备，不要独自对峙，他永远不能单独对峙他，必须有他人在场。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只有长老或者警察，也许长老和警察都在。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神设立的政府帮助我们。虐待不仅是有罪的，也是非法的。罗马书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帮助这位妻子可能意味着帮助他报警，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分开，了解当地的法律，因为可能涉及法律问题，所以要做好记录，忠实呈现事情原委，因为这可能会被带到法庭上。还请注意，妻子有权决定是否提起法律诉讼，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起诉会公开他们的经历，他们需要经历法律程序，会有交叉盘问、审判等等。让妻子通过祷告、辅导和寻求教会牧者的智慧来做决定。如果妻子选择留在家里，需要做好 危机时刻逃跑的计划。在这个案例中，简选择待在家里，除了有两次我建议他有智慧的逃离。我们必须知道，妻子离开施虐的配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施虐者会觉得他失去了控制权，他们需要有一个安全计划，帮助他们在危急时刻智慧行事，告诉他们不要因为制定安全计划而内疚。有时一个只想顺服的妻子不想做这样的计划，因为他不想这么做，所以你需要告诉他做计划才是明智的。有一个计划可以帮助他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同时帮助他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思路清晰。当制定安全计划时，可以参考当地家庭暴力收容所网站上提及的一系列指南。在世俗的社区层面，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我们也需要近前的指南，但他们的计划非常好，你可以在那个网站上找到很多帮助，你也可以寻找当地的避难所，他们提供很多关于制定逃跑计划的建议。例如，一个装满必需品的袋子，一个可以从家中每个房间逃跑的计划，预留一把车钥匙，寻找一个可以逃跑的去处，比如家庭暴力庇护所，或者教会中接待的家庭。还有，如果教会中接待的家庭愿意这样做，你需要对他的行踪保密。夫妻应该分开直到危机结束。当你和被辅导者谈论分居时，有一件事你可能必须处理，因为基督徒很重视婚姻宽恕和合一，妻子可能会因为想要离开而感到内疚，即使是在家庭暴力的危险情况下。我们当然要肯定这些价值观，但让我们帮助他们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对于你所爱的陷于暴力危害的人而言，最好的敬重他们的方式是不让他们有机会继续毫无阻力的犯罪，以致他们的愤怒造成更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并不是自私的，这是充满爱的事情。允许某人持续陷在罪中，这不是爱，揭露出施虐者的罪及其后果才是爱。因为罪对罪人和被伤害的人都是毁灭性的。弱化或忽视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用这些实际的方法来对付恐惧的问题，指出虐待者的罪性，教导近前的寻求保护的方法，但我们也需要对付他内心的恐惧。对付内心的恐惧，首先带着同情倾听澄清问题，倾听他们的哭求，他们受压迫感到困惑和害怕，他们被辱骂被毁谤被诡诈和恶意对待，受害者可能害怕 说出真相。他们可能受到了威胁，或者不想惹麻烦，他们不想让任何人介入，听起来很糟糕。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带着同情心倾听，告诉他们有些恐惧是合理的，重申恐惧本身并不是错。在看到别人不安全或邪恶的行为后，刻意躲避，这是出于恰当和有智慧的恐惧。我们已经看到耶稣也会在危险时躲避，有恰当的恐惧，但也有一种恐惧会忘记神。当对方因恐惧而忘记神的时候，要说安慰的话，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14所说，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在害怕背叛和虐待加剧时，简认为上帝是遥远的，漠不关心的。在她眼里，她的丈夫是高大的，上帝是渺小的。她需要确信，在黑暗时刻，上帝仍旧对她说话，不是她丈夫那样严厉和谴责的话语，也不是双臂交叉表示拒绝和失望的态度。上帝不是这样的，神张开双臂，用爱、安慰、帮助、希望、真理与美对他说话。神温柔地向惊恐的灵魂低语：平安，安静，不要挣扎，因为我是神。当我见到简时，他的恐惧让他忘了上帝，他为寻求保护和安全而活，并以此为偶像，他的心被偶像而不是基督所控制。他认为基督似乎渺小、冷酷、冷漠、无力，他内心坚信我必须控制环境，这样我就不会经历恐惧和受伤。我值得有一个有爱的丈夫，我不应该得到一个刻薄的人，我应该得到安全，我必须得到我应得的，否则我不会开心。我必须得到我应得的，否则上帝是不好的。我必须得到我应得的，否则我不会顺服上帝。渴望安全感已经成为偶像，驱使他用不敬虔的方式寻求安慰和解脱。渴望安全和一个善于表达爱而不是愤怒的丈夫是好的。然而就像任何欲望一样，当我们过于渴望他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偶像。我们为了得到他而犯罪，当我们得不到时也犯罪。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他需要回到基督的爱里，而不是被偶像所控制。哥林多后书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在恐惧中忘了神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与神重新恢复关系。正如一首挚爱的赞美诗 所歌颂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让恐惧的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有许多方式可以帮助恐惧的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些是我帮助简的一些建议方法。当然，你可能会有其他的或者更好的方法。首先，我让他通过诗篇向上帝求助。我用了诗篇56篇，我对他说，你应该思想大卫如何把他的恐惧交托给神，正如他在诗篇56篇中所写的，大卫诚实地向神敞开内心，告诉神他在那些想伤害他的人手中所经受的可怕的情况。他知道神的方式，他知道上帝看见了，他知道上帝知道他的痛苦，他知道上帝施恩惠给他。他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大卫又向神做出一个清楚的宣告，我倚靠神，必不惧怕。大卫明白神是可信靠的，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简也可以信任他。告诉被辅导者，你不是孤单的，上帝与你同在，神会帮助你，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恐惧、痛苦和烦恼告诉上帝，就像大卫一样，因为上帝关心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行走在光明中。他可以向上帝认罪和悔改，他过去没有相信这些真理。神啊，我曾经不相信你和我同在，我也不相信你会帮助我，我很抱歉。主啊，请原谅我，并帮助我，帮助我相信你。如果我读了圣经经文，却选择用不同经文的方式思考，那是什么呢？怀疑。诚实的怀疑不是罪，所以一定要做个区分。当你怀疑上帝时，你和上帝对话，那就是诚实的怀疑。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怀疑和不信，最终会让我们和别人谈论上帝，上帝对我不好，上帝对我并不仁慈，上帝并不爱我，上帝不关心我的处境，上帝不在这里，这都是在讨论上帝。如果被辅导者向上帝诉说他们的疑惑，那么他们就在写诗篇，这是好的。可以使用那些能帮助他在信靠神方面成长的书，杰瑞·毕哲斯的《信靠神》和爱德华·韦尔契《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都是很好的书。上帝每时每刻都掌管着宇宙中的每一个分子，他的仁慈掌管万有，谁也不能破坏神对他的美好旨意。强调耶稣理解在恶人手中所受的苦难。当有人理解我们时，我们常常感到安慰。当别人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他们会理解，耶稣理解，他的理解不被 任何罪蒙蔽，他完全理解。希伯来书2:17-18，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4:15-16，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12:3，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节适用于家庭暴力，耶稣真的理解，强调上帝的同在。他不仅理解，他还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诗篇16，诗人写道，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强调他的同在和他的能力，他不仅理解与你同在，他还是全能的。以弗所书1:18里提到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希望他们明白神向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显示出的大能。强调上帝的护理，他不仅理解和全能，他也护理我们。彼得前书5:6-7，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强调上帝的正义，他不仅护理，而且他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他会审判，所有的罪恶都会被纠正。路加福音18:7-9，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帖撒罗尼迦后书1:6-9是非常好的经文，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节经文是非常有能力的，上帝是公正的，他没有开玩笑。你知不知道没有人能逃脱刑罚吗？要么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得赎， 要么被带入永恒的审判。训练正确的回应，在我们帮简恢复与耶稣关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需要训练他，让他知道他在圣经中的责任，这样即使在危机中，他也能做正确的事。在这样的婚姻中，会有很多危机，也会令人不安。记住，他很困惑，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觉得自己疯了。我们需要训练他做出正确的反应。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好几年，作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我们的职责是观察心脏监测仪，监测仪上的一个小光点显示心脏跳动，如果我们看到心脏曲线图趋于平缓，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不只是坐在那里。我们没有时间恐惧，没有时间说哦不，我们受过训练，我们需要做心脏重击，呼叫代码，寻求帮助，开始心脏复苏术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是一种可怕的情况，但我们已经被训练如何应对。你需要训练他做正确的事，因为他处于非常恐惧的情况下时，他会不知所措。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训练他，你可以要求他重复你说过的话。一周后，你需要让他教你，直到成为习惯。你可以让他写下他需要处理的典型情况，然后训练他如何应对。你可以扮演丈夫，他也可以扮演丈夫，直到滚瓜烂熟。角色扮演，直到他掌握为止。在图中，内圈代表我们的责任，外圈代表与我有关的事情，但这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能力做什么，他们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他们是上帝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内圈，讨论如何帮助他用顺服神的方式回应。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即使在害怕的时候，他也能学会正确行事。彼得前书3:16，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我们可以训练他，即使被辱骂，也要有正确的回应。内圈的责任是在他的处境中彰显上帝的荣耀。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效法基督，讨神的喜悦，分享福音，荣耀神。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不能改变这个目的，这与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不可分的。神的主权允许我们经历这样的事，但是不会改变我们荣耀神的目的。上帝也在其间，他正为着我们的益处做工，而我们可以帮助他被辅导者在环境中荣耀神。首先应对操纵和压迫，需要制定明智的计划， 箴言26:4-5，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们不希望他的行为像他一样。彼得前书2:22，给了我们基督的榜样，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基督在被辱骂时给我们留下了榜样，这不意味着借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意味着他顺服神，教导他在艰难的处境下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事情而不犯罪吗？如果可以，把它列在内圈里，帮助他完成。应对善于操纵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操纵本质上就是欺骗，有时候我们很难应对。既然操纵是欺骗，真理就是解药。你需要把上帝的真理融入到他所遭遇的情况里，他才能明智、谦逊、优雅、诚实的回应，指出具体的圣经真理，借它可以用来应对他的操纵。我推荐一本卢·普里奥罗所写的小册子，叫做《操纵》，这本书对这些问题非常有帮助。肯恩·桑德的《我们和好吧》也提供了一些明智的回应方式，教导他如何应对一个愤怒的男人。以弗所书4:15，用爱心说诚实话。箴言15:1，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通过角色扮演来教导他如何沟通和成就和好，通过他所遇到的典型环境教导他如何明智的回答问题。具体怎么操作呢？例如，如果她的丈夫问了一个指责性的问题，姐可以说，好的，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给我一点思考时间。在对方愤怒的时候，他可以说，对不起，因为你大吼大叫，我都没有听见，但我相信你要说的话对我很重要，我希望我们可以稍后再谈，帮助他做出明智的、温和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抗性的回答。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谦虚的回应也是他的责任。谦卑总是没有错的。当你怀疑的时候，按照马太福音7:1-5所说，承认你自己的罪，不是承认他人诬告你的罪。你不需要承认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那是谎言。他需要承认他做过的事情，他需要考虑他所说的是否属实。如果有，他可以承认，但施虐者经常要求他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上帝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其次，他应该寻求 以善胜恶。在她的境况下，可以做什么呢？为丈夫祷告。根据圣经，列出一份具体的祷告清单，她可以为丈夫祷告。我会想到八福，祷告她可以邻里贫穷，祷告她可以有怜悯，祷告她能有与人和睦的心，祷告她能饥渴慕义，祷告她能有温柔。以善胜恶的另一种方法是传福音。很明显，如果她不是基督徒，她能通过持续做正确的事来传福音，即使对方在做错误的事。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有个女孩对我很凶，我曾向上帝祈求帮助，上帝请帮助我不以怒气回应她，她会指责我，她非常生气，非常痛苦。我真的很挣扎，但我试图控制住自己。他最终回转了，说：“我真不敢相信你没有对我生气，我真不敢相信我对你那么刻薄，你却对我那么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仁慈的对待他们的咆哮，以善胜恶的力量是很大的。”这力量来自上帝的恩典。如果她的丈夫不认识上帝，死在罪恶过犯中，她将永远在地狱里度过。这个事实可以帮助她同情她的丈夫，因她被罪所捆绑，她可以通过她圣洁和受人尊重的生活向他传福音。他的责任还包括在需要时遵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和罗马书第十三章的命令，带他一起读雅各书第一章，正确回应试炼，以神正在成就的事而喜乐，并不是说试炼有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不是好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邪恶的，但他可以因神的做工喜乐，祈求有智慧的回应。每个人都会经历试炼，忍耐会带来祝福，不要埋怨上帝，要责备人的罪，因神所赐下的话语而赞美神的恩典，不要因上帝告诉你如何做而生气，这是非常艰难的。事实上，神告诉我们的许多事，如果我们不靠着恩典，就无法完成。若没有他在你身上赐下能力，我们就不能做这些事。照神的话去做，雅各书一章中的这些原则是他的责任。在辅导中，简可以靠着神的话语和圣灵做这些事。外圈代表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在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上相信上帝。那些与我们有关，但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有时在苦难的处境中，我们想要拓展自己的内圈，去做上帝的工作，我们想要控制它，所以有时我们试图用罪的方式控制这些事情。简就是这么做的，对他来说，控制是一个偶像，他甚至愿意违背上帝来获得掌控。当他内心深处的内圈扩大， 渴望安全，而且必须得到它时，他就会感到恐惧。因为当你非常渴望控制某件事情，但却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你的视野会变得很狭窄，人比上帝更大。注意，想要被爱和安全感并没有错，这些都是金钱的渴望，但是它不是在内圈里寻求，也不相信上帝会因他的顺服带来益处。在辅导中，我教导简关于他的责任。当你尽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保护你就是上帝的工作，他会按照他的方式保护你。为了给你们一些非常实际的帮助，我在讲义上写了一些我和简一起做过的具体作业，帮助他持续地对付他的恐惧。第一件事是收集信息，找出他在害怕什么，他认为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得不到好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让他睡不着觉呢？他害怕失去什么呢？他对其他人有什么担忧吗？在这种处境中，孩子们的安全是他最担心的。他恐惧的如果是什么呢？对每一种恐惧进行评级，从担心到恐惧，这说明哪些东西在他心里最重要。他所写的每个恐惧，我都帮助他辨别。好吧，简，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你需要帮助他一一理清。例如，他最大的恐惧是，我担心孩子们，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在那种情况下是应当的，在这种恐惧中，他的责任是用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金钱的方式来保护孩子们，可以从教会、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必要时可以逃跑，不要把孩子们单独留给施虐者。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上帝负责他们最终的安全。我无法确保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当他尽到自己责任照顾孩子，并且顺服上帝，其他的都是上帝的工作，但他确实有很多责任。写日记，日记是一个很好的作业，帮助他意识到他害怕的是什么类型的事情，发生了多少次等等。我让他用诗篇56篇向上帝表达他的恐惧，然后把内心转到对基督的顺服中，这是对付恐惧很重要的一点。用正确的思想代替错误的、不准确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辅导中，我用了旧约圣经中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这是教导如何改变思想的好文章。我们认为是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他在内心的煎熬中写下这卷书，他在神面前诉说，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但当他写下这些话后，发生了一些事，耶利米开始仔细思考，他开始思考真理，他用他所知道的 关于上帝的真理来指引自己。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马丁·劳埃德·琼斯写道，你是否意识到生活中的大部分不快乐都是因为你在听自己的话，而不是对自己说话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听从自己，我们需要停止听从自己，并对自己说话。这就是耶利米在这里所做的。正如他说的，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在这段经文前两节，他没有盼望，但现在他知道了，因为他辅导自己，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建议你使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帮助被辅导者放下错误的思想，转向正确的思想。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节经文提到计谋和自高之事，指的是什么呢？或许是这样的想法，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上帝让这种事发生是不好的，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最后一点，我再也忍受不了了，驱使简选择自杀，差一点就成功了。他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几天，我帮助简转变思想，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想法，并选择否认他们，开始思想真理。他一步一步用真理取代念头，他有很大的进步。家庭作业是实际的应用，例如在这一周里，给我三个你把错误的思想转变成正确的思想的例子。我帮助简对付了他的如果，这些如果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违背了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如果里没有包括什么上帝，如果上帝用这苦难来行善呢？你不会听到别人这么说。你需要帮助他们把如果变成即使，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即使我的孩子受伤了，上帝的本性并不改变，他必须从圣经中了解上帝的本性，才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仍然帮助我，他不会攻击我。我告诉他，无论什么处境引发他的恐惧，他都要向上帝祈祷，祈求解脱和安慰，但要始终信靠上帝的护理，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通过学习神的属性来认识神，思想上帝的属性可以用来取代恐惧的念头。简看待生活的方式已经扭曲了，她对上帝的看法因为丈夫被放大，上帝被缩小，所以她说，我的丈夫很刻薄，上帝也不在乎，我的丈夫可能会伤害我，所以上帝 并不强大，我丈夫不敬虔，所以上帝也不好。他通过这个视角来看待生活，我鼓励他把视角转过来，说，因为上帝是善良的，所以当我的丈夫那样做时，上帝仍然爱我。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上帝是强大的。如果上帝不允许，丈夫就不能对我做任何事情。即使上帝允许，他的属性仍然是真实的。我们应该真正专注上帝，而不是经历或环境。帮助被辅导者学习圣经上关于恐惧、忧虑和焦虑的经文。提摩太后书1:7，腓立比书4:6-9，彼得前书5:6-7，约翰一书4:7-21，马太福音10:28-31，诗篇131篇，还有诗篇46篇。腓立比书4:6-9总结了以上关于如何辅导恐惧的讨论。经文提到了祷告，那是信靠神的回应，也提到了正确的思考，这是恐惧者改变的出发点，同时也提到了要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后我想强调一下，背诵诗篇55篇22节，这是解困难中转向的经文。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他被改变了，并且学会了信靠上帝。后来简对于神的认识和信靠都有了增长。乔最终承认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没有选择转向神，而是离弃这段婚姻，提起离婚诉讼。根据哥林多前书7，简同意和他离婚，简最终嫁给了一个敬虔的男人，目前他们一起在教会服侍。